我们稍微，我稍微把它念一下啊。那即使看不到的也听得到了哈，啊，也可以知道我在讲些什么。我们稍微把这个般若经的发展历程跟它的一些变化啊，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那我们大概知道啊，般若所谓的般若经，它大概是一个发展中的啊，那么就是有一个发展历程。那基本上是做所谓的啊原始般若，然后下品般若，也就是小品般若啊，一般有时候叫小品般若，然后中品，然后上品，那叫大品啊。那基本上照这个次序啊，就是有少啊八千颂啊，那么25000颂啊100000颂。那原始般若的东西比较像是啊，原始般若比如说是道，它并不是道行般若，而是道啊道行般若中的道行品啊，道行般若是下品，但是道行般若中的道行品啊，道行般若中道行品，它基本上是属于啊，因为它也是发展起来的，它大概基本上是属于原始般若。它的道行品啊，那么它的年代大概在西元前50年，所以我们早上讲啊，从原始般若到下品般若大概100年啊，就西元前50年到西元50年啊，在100年的历程。那原始般若的特质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稍微再把早上讲的说般若经的一些概念啊，稍微知道，它是讲菩萨的般若。我们如果你稍微啊，就是你没有西贝塔啊，你用西贝塔去检索，所有的阿含经里面基本上很少出现般若这个词，更不用讲般若蜜啊，就更少了啊。当然里面本来就没有菩萨，但是般若是三圣共的啊，阿含经里面即使翻译的词都很少啊，没有般若，那般若蜜就完全没有啊，根本没有啊。那讲菩萨的般若啊，这个原始般若里面现在讲菩萨的般若是什么？他并没有讲空，而是讲什么？诸法无受三昧啊。我们很清楚的《金刚经》也没有讲空，他讲什么？讲无真三昧，他也没有讲三三昧。般若经最常见的就是三三昧，空无相无愿啊，然后讲很多很多的空啊。好，那他并没有说到空，并没有说到空啊，原始般若。所以《金刚经》有原始般若的成分，但因为他有讲无眼，有讲方便道，有讲二道无菩提，所以他不就是原始般若，但是他有原始般若的成分啊。然后他重无我啊，这个也是原始般若的成分，重内自证。那从这个下品般若开始，他就讲一切法空了，极力阐明一切法空的思想。金刚经还没有讲一切法空，当金刚讲一切法无我，当然空就是无我啊，但是这个就是它还有一个发展历程的，但它并没有特别讲一切法空。但是从下品般若开始，它就极力的阐明一切法空啊，也就是8000颂的般若。但是它虽然讲一切法空，但并没有像后来中品啊，这个里面有种种空的组合，7空14空乃至18空啊。那到了中品般若，西元150年啊，也过了100年。从下品般若到中品般若又100年，从原始般若到下品般若100年啊，这很容易记啊。那它是什么？它开始有种种空了。我们看到这个发展次序，它开始有种种的空啊，7空14空啊，空空内空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啊，反正很多啊，就非常的多啊。最多般若经的空最多讲到25空。那一般来讲啊，18空是最常见的啊。那最初的其实就3空：内空、外空、内外空啊，或是性空、相空啊。那上品般若到了上品般若100000颂啊，我们知道大概在龙树那个时代，龙是之前，龙树大概是2-3世纪的人，到了他三世纪是从201年到300年是3世纪嘛，啊，101年到200年是2世纪嘛。龙树时代，龙树的大智度里面已经讲到 啊，有十万送了啊，所以他大概就再往前推一点点。那很明显的经文很多，经文真广，次第大概跟中品般若差不多，差不多。啊，那中品般若开始已经讲方便道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二道五菩提，般若道、方便道，啊，它有原始般若的特质，但是它大概集结起来，大概在就是它的出现，真正的出现大概中品般若这个时代，啊，就是我们从这个《金刚经》的角度来看，啊，然后了解它，啊，然后但是上品般若已经开始有后期的特征了，啊，后期的特征是什么？啊，开始讲十有菩萨了，啊，然后开始 讲一些常乐我净的功德了，啊，大概就这样，啊，那这个表因为字写大就有时候没有地方写，就是这样啊，啊，就写的比较乱一点了，啊，那，啊，如果看不到的大概也听得到了，啊，就是我再讲一次啊，就原始般若西元前五十年，下品般若西元五十年，中品般若西元一百五十年，然后上品般若大概在西元两百年啊，这个就是一般学者所预估的了，大概了哈，啊。那它的内容啊，就是一个演变，原始般若已经开始讲菩萨的般若，它主要是诸法无作三昧啊，就是原始般若并没有讲到空啊，那下品般若开始讲空了，啊。但并没有很多种空的组合，空空内空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啊，一切法空，啊，并没有那么多组合的空，啊，七空十四空的这些，然后再经过下品般若再经过一百年了，啊，开始有种种的空了，啊，各式各样的空，然后开始种方便道，啊，所以为什么印顺导师说这个金刚般若经有早期的成分，但绝不是早期的，绝不是原始般若，那这是导师说的了，啊，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这样，它里面有所谓的五眼，有二道五菩提，啊，那这个是，啊，中品般若，所以它的集出时间大概在跟中品般若差不多。那上品般若，啊，再经过差不多一百，再经过五十年，啊，就西元两百年，啊，它的经文就增广，啊，但是里面的内容差不多，但是经文真的变得很多就是了，啊，那它开始出现后期的特征，有那种特征啊，啊，那就是什么讲十有菩萨，到了理趣般若已经讲十有菩萨了，就是后期了，那这个稍微大家了解一下。好，那么这个是啊，这应该你们大家都抄完了啊，我就把它拆起来，因为黑板只有一个而已了啊。没关系，好，那这里就大概讲到这个所谓啊，我们讲这个整个从整个般若经来讲，然后从般若经延伸到所谓的初期大乘，从初期大乘延伸到所谓的佛法啊，大乘经，那对一个般若经啊，可以说比较有一个概论性的了解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我们啊稍微要来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金刚经啊，啊，金刚经跟这个其他的般若经的不同啊，稍微理解一下，然后我们就要来讲玄论啊，印顺导师的玄论啊，不然没有讲就变成玄而不论了啊，就放着不讲了啊，这个玄论到时候没有讲下课了就变成玄而不论啊，就麻烦了啊。那金刚经我们拿来跟就是大智度论龙树菩萨以之为主的啊，比如两万五千颂的啊，那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里面来做比较了啊，因为它是一个代表嘛啊，那就是《金刚经》跟这个啊，比如说《中品般若》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第一个啊，很明显的经文一开始啊，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起孤独眼，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那这样的一个开始，让很多人读大乘经有点不太习惯 啊，为什么啊？然后完了就没有了。那一般来讲，后面都还会接着什么啊？菩萨，然后天人啊，非常非常的多。那菩萨有谁？有谁？什么什么什么？非常多的菩萨啊，比如说啊啊，比如说啊，我们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大智论一直为止的这个小品波罗中品啊，我们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它就有很多的菩萨、摩诃萨。当然一开始大圣经的开场都很华丽，第一个一定放光动地，比如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他一开始当然前面一定有很多菩萨摩诃萨啊，这一开始前面很多菩萨摩诃萨啊，就是声闻列完了之后，然后很多菩萨，那菩萨里面比如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列了很多菩萨，其中最主要的大概就是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大部分都是早期经典里面看得到的啊，然后还有观音菩萨啊，啊，没有普贤菩萨，就文殊、弥勒、观音，然后还有很多啊，我们比较不熟悉的菩萨就非常非常多。后面一定会加一句，皆是等补处菩萨啊，一生补处菩萨。菩萨基本上在大圣里面啊，有主要是四大类，依凡圣来分啊，凡夫就是初发心菩萨一开始，然后初发心修到后面还没证无生法忍以前，九修学菩萨。九修学到了转凡成圣啊，一开始无生法忍菩萨，无生法忍修到要成佛之前啊，一生补处菩萨啊，大概就四类。那一生补处菩萨这上去就不叫菩萨了，叫佛了啊。好，那这个比如说我把金刚经跟这个般若经，因为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金刚经在般若之经中的一个不同啊。那刚才我们岔掉了，刚才我们讲金刚经大概在什么阶段，它有原始般若的成分，原始般若在西元前五十年，这很好记，西元前五十年，然后西元五十年就是从原始般若到下品般若，下品般若到中品般若又一百年啊，这个很简单啊。那金刚经大概就在中品般若这边啊，就西元一百年啊，大概一百五十年了啊。那大概在这个阶段啊，就是中品啊，中品西元一百五十年啊，这个时候成立的。那但是金刚经有原始的成分啊，比如第一个一开始它没有菩萨摩诃萨，你看这个经文啊，经文一开始就是以大比丘中千二百五十人聚。那大圣经典很少这样子的，非常少，几乎没有，都是菩萨摩诃萨，然后很多菩萨啊，多厉害多厉害啊，然后非常多。然后第二个一定都是这样，大部分的 啊这华严经讲就更厉害啊。那但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大智论首一的那个般若经里面就什么样呢，开始大部分是这个场景，佛先入三昧啊，也许是什么什么三昧啊，所能眼三昧、三昧什么三昧王三昧啦，不管啊，完全就先入三昧。然后从三昧出来之后，开始微笑，放光一定从脚底开始放啊，足下的千轮浮相，脚底啊，因为佛的脚有一个轮相嘛啊，但是佛不管是坐着的还是打坐的还是坐着的，他一定从脚底开始放光啊，然后放脚底膝盖一直放到手，放到眉间摆好，然后放到肉际顶轮就快放光啊，一定是大部分都这样，即使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这样啊，你们回去的时候稍微可以看一下啊，增加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放光完了之后啊，基本上都会有放光动地啊，六种震动啊。那般若经里面这边震动的讲的比较少，但也有讲啊。那讲完了之后啊，那佛大部分在路上面，然后各种各式各样的天人啊，世界他方的国土的菩萨啦、啊，什么都来啊，都开始讲啊，大概这样啊，《华严经》大概也是差不多这样。这是初期大圣经里面的，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么讲。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也是属于初期大圣的金刚般若啊，哇，他就简单，非常的简单啊。佛在舍卫国千二百五十人，然后怎么样，也没有放光动地啊，就去托钵回来洗脚啊，就这样。啊，就这个是很少见的，就《金刚般若经》里面特别少见的，这是第一个啊，没有放光动地；第二个，没有菩萨摩诃萨，没有菩萨摩诃萨哦。啊，那 大圣经里面没有菩萨摩诃萨的非常少啊，但也不是没有啊，有一些比较早期的基本上也没有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尤其是没有文殊菩萨啊，像导师有提到过中品下品汉啊跟吴的译本有文殊啊，但是下品的就是八千颂的晋朝的译本啊，那么秦的译本姚秦的啊宋的译本都没有文殊啊。那而且大般若经的前五会都没有文殊参加在里面啊，这个是说印祖老师说这个是值得注意的。好，那我们现在是从金刚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来做比较，因为金刚经有原始般若的成分，但是它的集注在中品般若啊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把它做比较。第一个入尘起时没有放光动地，第二个只有声闻声没有菩萨摩诃萨啊，只有比丘声啊而没有菩萨摩诃萨啊。第三个啊，它里面没有讲到菩萨的实地，他讲啊，比如说他讲声闻四果啊，须陀洹能作四念，我的须陀洹果啊，须陀洹能作四念，他还是以声闻的四果，他并没有讲到菩萨的实地啊，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啊，讲这些啊。那第四个，他没有讲空啊，《金刚经》里面没有讲到空的，他讲什么？讲无住啊。讲无住，不住色身香味触法，无住。讲无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住无相。讲无我，若菩萨知一切法无我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讲无我，讲无所得啊，如来已然登佛所，于法实无所得。讲无我，讲无住，讲无相，讲无所得，就是没有讲空啊。那这个原始般若刚才我们讲原始般若其实也没有讲空啊。那导师有说般若跟空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后来的般若都讲空了啊。那只是啊，就是说般若发展中空就是空，不，般若跟空没有必然的关系，空是在般若的发展中重要起来的，慢慢空，我们只要讲到般若，我们习惯上就讲到性空，般若的性空啊，就讲到性空缘起啊，就讲到一切法空，就讲到毕竟空，诸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啊，这是我们习惯讲的啊。但是在早期的般若思想刚出来的时候啊，它并没有，我们讲到空其实是要深化无我的这种观念啊，因为无我在佛灭后开始产生的不同的理解啊。好，那金刚经为什么特重无我呢啊？那么基本上一个就是继承啊，其实它就是继承传统佛教的无我思想，第二个适应多说无我的传统佛教啊，可能就从这两个方面继承跟适应。好，那他也没有讲到啊，不但没有讲空啊，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就讲什么，讲了十八空啊，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善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啊，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啊，就讲了十八空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啊，从早上到现在啊，就是大概啊，就是讲这个般若经啊，然后跟金刚经，然后现在开始啊，要来讲这个金刚经的旋论啊。好，我们来看讲义第一页啊，现在就回到金刚经这个主题来。不过我们在读金刚经以前大概已经对金刚经这一部经跟它跟般若经的关系跟般若经的概念应该会至少会稍微清楚一点点啊。好，那现在看啊，第一页开始看啊。那这本经是导师在很早前就讲的，民国31年我都还没出生，正确的讲我还没死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个老人啊。 来看啊，第一个普遍流通于中国佛教界，《金刚经》在中国佛教界流行极为普遍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从三点来讲啊。第一个，因为各宗都有著书，不管是天台的啊、三论的、天台的、显首的、唯识的，都有著书。那底下有引用了啊，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就好了，资料的东西大家自己看就好了。那我们前面说过，《金刚经》是所有大藏经里面啊，单本经典或论的，不管是经律论，注解最多的一本啊，注解最多的，没有像他那么多的了啊。那各个宗派都有著书，由于唐宋以来啊，特别是唐朝跟宋起来，宋朝以来盛极一时的禅宗。那禅宗是在基本上是这样，禅宗的兴盛可以说是从五祖弘忍开始啊，都东山法门。因为那个时候禅宗以前啊，达摩都是什么弟子不多啊，单传的啊，初祖传二祖，二祖传三祖，三祖传四祖啊。那么达摩传神光，神光传僧璨，僧璨传道信啊，那道信之后传弘忍，他才是什么，他开始依着他是很多人。那弘忍之后传慧能，弘忍之后就分这道信后就开始这个禅法就开始有一些开始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活动力比较强了啊，人比较多了。五祖弘忍就开始很兴盛了，六祖之后分成南人北秀啊，南边的广东的是慧能，北方的是神秀，都很兴盛。尤其是慧能这一支啊，后来变成禅宗的主流。那真正要来讲禅宗是从慧能之后才开始的啊，而且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教外别传啊，就是不依经教，这个也是，其实这个是从慧能之后才开始的，教外别传。禅宗以前，从初祖到五祖，甚至六祖，啊，基本上都有依经教。初祖达摩，我们知道四卷人且印心，依人且，一直到道信开始可能转成文殊般若，啊，一行三昧文殊般若。弘忍之后就种在般若经了啊，就变成金刚般若。然后这个六祖的时代，其实六祖也不以金刚般若为主，但是六祖之后禅宗正式兴盛，其实是六祖的弟子神会的功劳啊。因为六祖那个时代也没有所谓要创立禅宗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没有的。那神会一直替着慧能啊，来争取正统的地位，六祖的地位啊。然后这个之后就以六祖坛经为主。那之前其实都是以楞伽经，所以禅宗叫楞伽宗啊。但是之后基本上楞伽经基本上是被转成般若经了啊，这后面会说。好，那这里唐宋来盛极一时的禅宗啊，以本经皆有深厚的因缘。传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传说这个参礼环美的六祖慧能，环美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环美县啊，它不是一座山，这是环美县，那在湖北啊。那么它其实有分东西二山。那其实那个时候四祖道信是在西山，五祖弘忍在东山。啊，六祖慧能啊，去参礼五祖的时候，其实就叫东山，就叫东山法门啊。 那么就是听了本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的。那么这个有两种，一种就是他还没，这个是依六祖坛经的说法了。六祖坛经的说法是，这个六祖还没去参礼五祖之前，担柴，因为他砍柴 养一个老母亲，他要砍柴去卖柴，然后才有换成饭，然后去养他的母亲。然后这砍柴到半路，唐朝那个时代啊，很多人都懂佛法啊，那么这个佛法非常兴盛。那他砍柴在路上，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心里面有所有一些想法了，就开悟。但开悟有很多种啊，那他就放着，然后打听知道这个湖北，你要知道广东到湖北那是很远的哦，就算坐高铁也要坐很久，啊，那时候没有高铁，他单单而且他又很穷。他砍柴，他是一个砍柴的樵夫啊，也有可能说他以前是打猎砍柴的，不一定啊，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并不家里并不富裕，要靠砍柴来养他母亲，你看他哪里会富裕？他就放着，然后母亲他照顾给左右，可能交给左右邻居的照顾或看顾，然后自己就只身去到环美，湖北，要参礼弘忍啊，这种精神也了不起啊，如果是我，我一定要先，我一定放不下了啊！这个这种东西，来，没有办法啊。那是他这种畏法的精神啊，了不起。然后去了黄美，去了这个五祖那边啊。那大概是这样啊，就是五祖先问他嘛啊，就是我们先简单讲啊，就是五祖说，他说你来做什么啊？我来。成佛啊，学习佛法啊，要成佛。然后五祖说：“那南蕃葛僚之人啊，就是啊，蛮蕃之人啊，就是那一种啊，那一种没有文化、没有素养的。那个时候南方比较没有文化，而且广东，你要知道，像苏东坡被贬就贬到广东啊，贬到惠州啦，贬到海南岛啦啊，这被贬到蛮荒之地啊，没有文化的啊。那么也想要成佛啊，这个慧能当时就跟他讲，这个人有南北，佛性。”还有南北之分的吗？哎，这个五祖听的这个人不简单啊，但是也没说什么，就把他派去啊，就是舂米啊，就是踏房里面去舂米啊，就以前那个米是要磨的嘛啊，然后要撞的啊，然后这里面几个月之后啊，这个五祖突然宣布啊，说要传位了啊，那谁把他所提悟的写一个记啊出来。啊，就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是菩提本来是明镜约台了啊，这样这个道理啊，甚至菩提是心如明镜台啊，这个神秀都写了一个了。那 后来慧能听人家在讲，他也去写一个啊。后来五祖就半夜把他叫来啊，然后跟他讲《金刚经》。那慧能又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开悟了。五祖认可他，然后半夜就让他走啊，大概就这么一回事了。所以他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啊，这个有两个层次，两个阶段，一个就是他还在家没见到弘忍以前，是听街上的人念的，他听了之后，哎，心里面有一些想法，然后就问，然后就知道啊，这个在湖北啊，这个、有一个高僧大德弘忍在那里，他就自己跑去了之后，人家看不起他，他也没关系，人家叫他做工，他也在里面几个月就在里面做工，也不讲。你没有说我是来学佛的，我是来修行的，又不是来做工的啊！他也不会这么说啊。然后他就这样做了之后，有一天机缘到了啊，就传给他。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他还没出家，他还在家，然后就一传给他了，就走了。那走了，这个大概是这么。那后面就有很多故事了，我们就不讲了啊。大概知道，因为我们要解释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啊，有这么一个内容。六祖以前禅宗以四卷人伽印心啊，就是以人伽经啊，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啊，所以人伽师之记是禅宗的历史，人伽宗就叫做禅宗啊。那此后金刚经去代替了人伽经，那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慧能以金刚经代替人伽经啊，不是哦，他说之后啊， 那《金刚经》在《楞严经》是之后了，但也不是在，也不是慧能以《金刚经》代《楞严经》啊。那不过在世祖以后就不以楞伽为主啊。我们知道《楞伽经》是比较偏重如来藏的啊。那这个《般若经》就比较讲空性的啊，性空的。那世祖以后基本上就偏重在般若学了啊，就以般若学为主了啊。那宋代出家人的考试有金刚经一科啊，那么可见他的宏通之深啊。你看那个唐玄宗都要注解金刚经啊，那永乐皇帝也要，这个是明朝了啊，也要把金刚经来注解。这历来啦，文人也是注解金刚经的非常之多啊。我们如果你到书店啊，佛教的书看一下，可能比较起来也是金刚经比较多啊。那很多人都喜欢讲金刚经。那么本经的本，他从 这种种说起来啊，那来说这个盛极一时啊，就是说流行极为普遍了 啊，就是从这几个现象来讲，《金刚经》在中国佛教界非常流行啊。那我们就稍微要再想一下，我们早上讲的啊，《般若经》在中国佛教界是怎么流行的啊？然后那个时候还没《金刚经》还没流行，但是般若经开始流行啊，就是东晋的时候啊，六家七宗，然后之后慢慢就没有了啊。但是金刚经的流行啊，其实就是它作为一本单独的一个经典啊，就鸠摩罗什翻译出来之后，就很多人都喜欢这部经。好啊，那甚至宋代出家人考试也有金刚经这一科。那以前的出家人都要考试的，清朝之后从开始有出家人，汉朝是不准汉人出家的，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出家人，但是西域来的，但是他是不允许出家的啊。他后来开始出家要名额限制啊，一个县市可能有几个人，然后考试，男生女生都要考试，男生考的比较多，女生考的比较少，就是男生要背的基本上是要背的啊，要背经要会写啊。那所以宋朝还有考试，一直到清朝啊才取消的。那考试好不好呢？有好也有不好啊。那佛陀时代也没有考试啊，但是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是谁要出家都可以，后来也要检择，后来甚至要在僧团里面待多久之后观察才可以出家，后来又有遮难啊，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出家啊，就开始很多了，开始很多很多的限制了。在中国也是，中国一开始是限制很多啊，然后后来开始慢慢啊，就有也有很多改变了。好，那么本经的宏通有它的特殊因缘。那中国佛教的特点啊，他讲了几个特点啊，就是重实行，好简易啊，就讲两个啊，就讲两个特点而已啊，就是重实行啊，台贤禅进。台就天台啊，贤就华严贤首，禅就禅宗，净就净土宗啊，都注重行持啊，由重于重定发慧的体悟。第二个好简易啊，这好简易其实真的是中国人的特性了 啊，这菩萨摩诃萨啊，就简单叫菩萨，菩提萨埵啊，就简称叫菩萨啊。那么国人的习性好简，卷字繁浩的经论是极难普遍流通的啊，太繁琐了啊，看了太多了啊，就不没有办法看那么多啊。那么本经记中般若的物证卷字又不多，恰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能特别的兴盛行起来。鸠摩罗什翻的经典呢，基本上都比较流通啊，就好念嘛，顺啊，顺口啊，念得很拗口的哈，就是念不久啊。那么本经的文义难解啊，就是《金刚经》其实不容易懂 啊，不容易懂，有它不容易的地方啊，尤其是常常讲那种三句论法啊，佛说菩萨、即非菩萨、是名菩萨啊，那到底是不是菩萨啊？那很多，那这种论法非常多，那这种是印度特有的论法，中国人比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又是又不是的啊，既有又没有的啊，亦有亦没有的啊，中国比较很少有这样的论法啊，所以后来讲到多了就离四句绝百非啊。好，那文义次第是极为难解的，那一本经一定有一本经的次第，那么这个在部派佛教里面已经有了啊。修多罗啊，这种颜色的看得清楚吗？啊，修多罗次第所写。毗难也，因缘所显，阿毗达摩什么所显？啊，都没有人知道。啊，分别所显，好，修多罗是什么？经。毗那也是什么？律。阿毗达摩是什么？论。啊，基本上我们讲的经律论。那么啊，其实一本经一定有它的所谓的次第啊，那自戒一定有它的自戒的精神缘起因缘。阿毗达摩其实重点就在分别啊、种相、别相、性相这一些了啊。好，就是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经跟律啊。好，那这个我们不管了啊，我们现在是要，因为我们现在讲到次第极为难以了解啊，就是本经的次第，为什么一定要了解这部经的次第呢？很多人读经其实不太了解经的次第，他要了解的是什么？诵完这部经有多大的功德啊？他一般人是这样子，一般人问的是说，师父我现在生这个病，你看我要诵什么经才好，然后师父你比较会诵经，你不可以帮我诵几部经啊？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就不了解。其实诵经的意思，印顺导师有讲啊，学佛三要里面有讲啊，诵经主要在做什么啊？印顺导师讲三个中国人比较常的修行方法：诵经、吃素、念佛，有没有？有没有上过学佛三要啊？有嘛，这个你们应该很熟的，你们在会里讲堂没有上过学佛三要太离谱了。诵经、吃素、念佛，诵经在 做什么？重点是什么？都说诵过都不会讲，在做什么？讲大声没关系，讲错不罚钱、啊、在增长智慧吗？念佛在策发信愿吗？是不是？吃素在增长慈悲吗？是啊，就这三个啊，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让你升起智慧啊，就是增长智慧。那么你要增长智慧，我们早上有讲啊，考试。佛法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佛所证的真理，所见到的真理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怎么去证得这个真理？证得真理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佛所见到的真理是什么？他讲给你听啊，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就无我，无我是真理。怎么去证得无我呢？从无常，啊，圣弟子从无常修可以证得无我，啊，那你无常再不知道，好，那就叫你观察运处界，五蕴色受想行识， 一一个观，色无常，色什么跟无常呢？啊，里面有种种的不净，怎样怎样变化啊，就反正就一个一个再跟你讲详细，大概就这样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次第。般若经也讲啊，次第行、次第修、次第道、次第证。佛法不依次第，就没有办法得到。啊，很多人都会觉得，以前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大乘佛教、汉传的佛教没有次第，藏传的佛教次第明显，南传的佛教又有次第，只有北传佛教没有次第，是这样子的吗？佛法的次第讲得那么清楚，八正道不是次第吗？四欲流支不是次第吗？七觉支不是次第吗？信解行证不是次第吗？是啊，啊，可是你自己不知道次第，你说没有次第，本来就有次第啊，啊，可是修行必须要依次第。很多人常常有一个观念，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你所以知道做不到，是因为第一个你不知道次第。现在101，你说你上得去吗？这么高我哪里上得去？你只要知道楼梯在哪里，电梯在哪里，你就上得去，就很简单啊。但是你现在找到那个楼梯啊，然后爬上去啊，是不是一样？佛法里面也是这样，一本经一定有讲它的次第，一定有讲它的次第。好，我们举个例来讲，金刚经修多罗次第所显。好，那你们有没有人没有读过金刚经的？都读过吗？没有读过金刚经的很少嘛，对不对？好，那你们可以，他虽然说这本经的次第很难理解了啊，那文义次第，文义比较难理解，次第倒不是很难了，文义比较难一点。但是这本经的修行次第有没有？有没有？一定有，因为他修多罗次第所显，一本经一定在讲一个修行次第，一定有。你一定要把这一本经的修，你在诵经、在读经，你一定要把这本经的修行次第找出来，而且你知道要怎么做、怎么去落实、怎么下手。你不要注重后面那一些读了这本经有多少什么功德啊，你不要去观察那一些，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样修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它一定有个次第了。好，那现在我问大家，这本经的修行次第有没有人知道？就讲简单，你可以把它做四个、五个、六个都可以。好，完了，我们换个方法好了，讲就更简单的。这本经的一开始教你怎么做。一开始让你怎么做？啊？怎么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了。这很简单啊。好，经文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啊。经文在哪里？讲义二十五页啊，大家翻到讲义二十五页来看经文啊。26页，啊，我们先来念一下经文啊。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以大悲咒中1250人聚。好啊，这个时候啊，世尊啊去乞食回来啊，那么吃完饭啊，那么坐着啊，要跟大家说法了。好，那这个时候啊，长老须菩提啊就开始问了，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缘何处，因何降伏其心啊，就是其实简单讲了啊，我现在要行菩萨道了，那我要怎么开始才好，怎么做才好啊，就我们是白话简单讲啊，当然他深意还有了啊，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后面很多人会跟你解释的啊，我不再解释这个，但是我只是在告诉大家啊，就是说从这里面来讲啊，就是次第所显。那这本经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那次第是什么？啊，那后来啊，这个佛就开始讲了啊。 这个讲什么呢？他说一开始要怎么做啊？要怎么做？啊，好啊，看到三十七页啊，三十六页、三十七页。好，那这个佛啊，就这称许这个须菩提啊，你问得很好啊。那菩萨真的要修行，要成佛啊，应该要怎么做啊？那我们就简单讲了啊。那我们这里讲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啊。好啊，那怎么样安住？那我应该要怎么开始？那他说怎么开始？啊，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啊，就怎么做呢？我要开始要怎么做啊？其实就是发愿，叫做发菩提心啊。你看啊，什么叫菩提心？就度一切众生的心嘛。那用当时的说法啊，就是一切众生。那下面就是一切众生的分类：若卵生、若胎生、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接天入无涅槃，灭度之啊，其实就是一切众生挂号我这些。现在的说法就是说，啊，若男人、若女人、若小孩、若有病、若没病，啊，若台湾人、若中国人，啊，那若西方人、若黑皮肤、若黄皮肤、若白皮肤，啊，若种田的，啊，若唱歌的、若跳舞的，啊，反正不管，啊，那么我都怎么样，我都要利益他，利益到什么程度？利益到他入无余涅槃，就是就近离苦。其实就是这个心嘛，这个就是一个开始。其实这个就是一般大圣经的开始，叫什么？发菩提心。然后之后就开始了。那怎么样？那我发了菩提心之后怎么做呢？啊，开始不是讲布施、持戒、忍辱吗？金刚经里面不是有吗？开始布施，那布施要怎么布施？应无所住，而不是就是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就是你要这样的，你要布施啊，但是布施要有这样的心，啊，它就是一个方法嘛。那总的来说叫做什么？依三心行六度，啊，大概这样啊。啊，那我这个时候我们大概说好，那我们现在不要解释经典，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而已啊。好，再翻回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次第，这个就是一个次第啊。那一本经一定有一个次第，你可以从这本经里面理解到了次第，但是文义就不容易了。次第可以找出来的，你说《地藏经》有没有次第？也有啊，《药师经》有没有次第？也有。但是所有的大经经的次第，一定第一个就是先发愿、发心，啊，然后依愿而行啊，大概都不会离开这个了，啊，然后你要先发心啊，像善财五十三参一去都先讲，我已经发了菩提心，那现在我要怎么做？大概这样嘛。好，那。本经的文义次第是极难为理解的，啊，那次第倒不难，文义就不容易了。般若经的文义，我们讲到，我们早上有说过，它是在深化无我的观念。即使在佛陀时代，能够驱入无我思想的，有时候看起来很容易，但是有时候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觉得很容易了，为什么？佛来都没有讲几句话，然后他就证阿罗汉了。你看那个三迦叶本来是三个大外道，拜佛教的嘛，啊，优罗平罗迦叶啊，然后这个迦叶迦叶、那提迦叶，弟子有一千个人。照理来讲，你这师父再怎么厉害，底下的弟子也有笨的，也有聪明的嘛，对不对？不可能每个人都那么厉害嘛。可是这佛经讲的基本上是三迦叶是拜佛教的吗？拜佛教，释迦牟尼佛是很善巧说法的啦。你信什么，你修什么，你习惯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他就喜欢燃烧吗？拜佛吗？他就跟他讲燃烧经。什么叫做燃烧？什么在燃烧？色受想行识在燃烧，眼耳鼻舌身意在燃烧啊！他说就讲这个，然后这个三迦叶可能不是一时同时证得啦，就是可能次第，或是可能过了多久，大家都全部三迦叶一千个人都证阿罗汉。这个有时候我在想，得那那小公闹柯林， 有时候想也有可能啊，因为因缘到了就有可能啊。坐飞机一整个飞机的人是整个飞机都死啊，闹柯林有啊，有柯林啊，真的，这个就是因缘成熟，就是这样啊。一个战争，一个地震，这个地震里面的人全部都被埋了。那么业果也是这样的，因缘就有这样的。那有时候我常常在怀疑啦，我会怀疑这种东西。后来想想也有可能啊，再想回来，有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啊，那甚至最离谱的，不是离谱了，就是比较让我们惊讶的，比如说佛陀都要入涅槃了。剩下几分钟啊，都躺在那里了，坐都坐不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要入涅槃了嘛，中夜的时候嘛，这个一群阿罗汉围在那里，旁边的二果、三果、出果的在家人哭得要命啊，阿难是哭哭啼啼的。这个时候，最后一个人要来，谁？须跋陀罗，听说120岁了，老外道，记住哦，老外道。老外道是两种，一个就是他年纪很老。第一个是他外道的成分很重，他修外道修几十年了，没有见过佛，没有听过佛法，没有见过佛、哦、没有听过佛法哦。因为佛陀是要入灭前才到居士那的嘛，之前都没有去过嘛，好像都没去过啦，我要再查一下，好像都没有去过，一直要到入灭前才去居士那城的。去到那里最后几分钟了，也可能最后半个小时了，已经要入灭了啦，已经要入灭了，老外道才赶过来，人家又不给他进去。佛陀听到了，你让他进来。佛陀躺在那里，可一定有气无力的嘛，讲了几句话，那正阿罗汉，你看气不气死人？哎，不是气死人啦，讲错了。说气死人是跟我们自己比了，我们那里努力的要死，左想不通，右想不通，他现在这一点就通，真厉害。因缘哦，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因缘。这因缘要怎么来？要怎么培养？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没有第二条路。你要长智慧，一定要多闻熏习。啊，我们在讲般若，是不是一定在般若经中？般若是不是一定在般若经中？不是吗？但是般若经比较讲般若倒是，但是不是只有般若经有般若，般若是智慧嘛，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啊，那你看这个老外道这样一下子就证阿罗汉了，那你说，你看他没有遇见过佛呢，没有听过佛法呢，可是他一下证阿罗汉，证阿罗汉之后，他还那我不要在佛，我不要看着佛入灭，他就在佛入灭前入灭了。你看，这更厉害。我有时候常常会想这些问题哦，嗯，这些佛弟子怎么都这么厉害？但是又有一些看起来又在佛陀旁边那么久，又好像没有什么气候的，成不了才的也有。你不要以为成了佛弟子每一个人都证阿罗汉哦，也没有。提婆达多跟佛出家，他的师兄弟舍利佛、目犍连、富罗那、大迦叶，每一个人都大阿罗汉，他就下地狱，还不是他一个而已哦。啊，善心比丘还有几个哦，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厉害哦。但是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其实从整个佛教的佛法的历史来看，其实大部分的佛弟子他证阿罗汉其实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困难和容易其实在于你培养的因缘。佛法基本上讲种熟托嘛，种熟托下种，一开始发菩提心，成熟要很久，然后解脱，在这个中间可能一大阿僧祇劫、两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你说那么久，我告诉你，轮回都无量阿僧祇劫过了，啊，有什么好久的？所以第一个，你不要怕慢，然后也不要怕说，哎，我都不懂。我告诉你，佛陀时代很多人比你不懂，真的啊，我们还懂很多佛法。我告诉你，佛陀时代很多人连佛法都没听过啊，你们还有听过中观、唯识？ 啊，什么什么佛陀讲的《金刚经》，他都听过。我告诉你，佛弟子听过很多经的，其实不多哦。佛弟子听过很多经的，其实不多，真的。啊，像你还听过《法华经》《华严经》啊，《般若经》啊，还听过《中观唯识如来藏》哦。我告诉你，当时的没有懂那么多，但是他们都很多人都有成就。啊，那。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就为什么啊？那你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就是说，你也不要贪快啊，也不要想说、哦、我这生就要成就，我这生如果不成就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不要太担心啊，就是你也不要太急躁，也不要太放逸，就中道嘛，就中道啊啊，就是太急了成不了气候啊，那。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不急，也成不了气候。啊，反正就是大概不要太急，不要太急躁，但也不要不当一回事。那就这样，然后努力掌握佛法的特质，然后多闻熏习，清净善事，如理思维，就这样做。一天一天一天过，一世一世一世过，一佛一佛一佛过。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就会跟须跋陀罗一样，嘿，我听了五比丘，你看五比丘在那个鹿野苑之前，他在那个苦行脸，释迦牟尼佛修了六年苦行，他们也修了六年苦行啊。释迦牟尼佛不修苦行，他就看不起他了，你看他就看不起他了。你这个连一点苦都吃不了，毕竟是王子出身，他本来去世是保护他的呢。后来他们努力修行了，你不修我们自己修，他不跟他走了。释迦牟尼佛后来不修苦行了，啊，不修苦行只是因为喝了一碗羊乳粥，哇，那我们天天不知道喝几碗了，啊，但是他就看不起他了，但是看不起他，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也跟他讲一部经而已，啊，他说五比丘的真阿罗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解脱也没那么难，问题是你有没有掌握到佛法的特质？那你不要急，其实你不要急，我们有时候太急了，啊，就想说，哎呀，我一下子啊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要这样，啊，就努力修行，然后等待因缘成熟，就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观念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要不是容易自怨自艾，然后就容易怎么样？因为等不及放弃，啊，反正我也修不到，就不要修了，啊，反正就变成这样，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大部分都会，要不就是太急躁，然后这边找那边找，啊，到处寻访名师，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不当一回事，啊，好，那这个，啊，我们讲到这个。本经的文义次第是极为难解的，修多罗次第所显，不明全经的文义次第，不能理解一经的中趣。这一本经到底要告诉你些什么？你必须要理解，啊，所以你现在要知道了，啊，就听应顺导师的话，读经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一本经要告诉你些什么，然后怎么修行。如果你经读完了之后，只有你知道跟佛知道，其他你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就很麻烦了，啊，你就读了一辈子，我告诉你有没有功德也是有啦，就不起烦恼嘛，但是不是没有烦恼哦，只是烦恼有而不起，读经的时候不起，读经完之后照样起啦，啊，因为你没有方法消除它嘛，很简单啊，然后你天天都在想我，哦，读这部经有多少功德，有多少功德啊，其实不是的，啊，好，那么而且它的经义啊难为极为难解。哎呀，我看时间好像要到了呢，现在几点？四到两点半，啊，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这么文义次第的艰深是印度学者所公认的，啊，那这个印度学者指的就是五浊跟四清，啊，这个是唯识学者，啊，金刚难坏聚义聚，一切圣人不能入。那么他引了这两句，啊， 就金刚经论的了啊。还有就是法门聚义及次第，世间不解离明慧。那么金刚难坏聚义，聚义就是这本就是金刚般若了啊，就很就是他的一个经文的经中的文义了啊。聚义聚就是他经中组合起来的啊，这文义。那么一切圣人不能入，不是说一切圣人都不能证入。那圣人就是能够证得般若才叫圣人啊，怎么一切圣人不能入？其实是一切圣人不能坏啊，就是也不能破坏啊，也不能说他不对了啊。那么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了啊。那另外这个法门聚义及次第啊，法门的文具义理跟它的次第，那么基本上不离开啊，不离开什么断惑正真呢 啊，就是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个烦恼啊，世间不解离明慧。单单不要说这本经的句义跟次，这本经的道理不容易，单单这两句说这本经很难理解的，这两句就很难理解了啊，你看。这两句当然要理解都要很困难啊，就要找很多资料才能够知道他这两句要讲些什么。你看很多论就是这样，他说这两句这么难，都讲得这么难，要讲这个经很难的这两句都很难啊。你看都不容易，但他们看这个句意不容易理解哦。好，本经文义次第的艰深，实为印度学者所公认。那所以我国本经的著书虽多啊，我们讲过。二十五种大藏经总共有68种注释，居所有注解经的冠军啊。那么少有人发现前经脉络而握得重要的，就很少能够真的掌握到般若经的精髓。那为什么？因为般若经自从啊这个到中国以来都被称为不了义啊，所以你既然都把它看作不了义了，怎么可能得到他经的这个主要的重要啊，就不太可能嘛。好，我们先下课。